通勤的早晨不知道听什么吗？
寂寞的晚上有点无聊，
戴好你的耳机，
我们一起召唤法力。
黑夜中的立法院不断地传出玻璃碎裂的声音，警方和学生都在叫支援，显然透过社群网站的号召动员略胜一筹。这就是当时警察往外看出去所看到的景象，一个接着一个翻过的围墙朝自己狂奔而来。
队形顶住啊，队形顶住啊，队形顶住。哎，你这样撞到记者了，撑不住了啦，玻璃外破，玻璃外破，玻璃外破。
2014年3月18号晚上9点，200多名反对立法院通过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简称服务贸易协议的群众，开始从多个方向进攻立法院围墙，还有警方重重围堵。到了晚上9点30分，群众成功占领立法院议场，宣布开始非暴力抗争，要求立院停止审议服务贸易协议。这一待，便是24天。嗨，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鼎玉，也是法白网站主编。你最想搞懂的新闻争议，就让我来分析。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这场占领立法院前所未闻的运动。从3月18号到4月10号，最高峰曾经有上万名群众啊围着立法院周遭，更有30几万的民众为了这个事件啊上了警风门啊那样的街头。那彼此大家共同静坐抗议，又拿着看板示威游行。抗议者呢，除了来自公民团体、学生团体，很多时候更是由大学生的人们所组成，可以说是一场大规模的公民自发运动。而上街头抗议，我们都知道非常需要体力跟时间，那又要冒着被法律追溯的种种风险。那为何当时人们愿意如此前仆后继呢？简单来说，参与这场运动的人们，他忧心的是日益深化的两岸整合，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整并。当然同时也有人是不满国民党执政的一个状态，但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台湾的经贸走向在这一波服贸协议当中过于依赖中国，而服贸的通过将开放中国来台竞争，对就业最多的服务业产生冲击。研究社会运动的人都会有一种观察的理论，这个理论叫做政治机会结构，是用来说明社会运动为何会发生。他观察的重点就放在到底有没有发生所谓协助或阻碍集体行动的种种机会。比方说，当发动一场抗争的成本降低了，又或者是抗争成功的可能性提高了，就有可能同时这两个因素让运动拉高，比较会有可能性让它发生。此外，当不行动的代价同时也提高的时候，当人们意识到眼前即将有重大直接的威胁且缺乏逃避的可能性，这也会组合在一起蹦出强大上街头的意愿。换言之，国民党当时在国会享有多数席次，也铁了心多次宣布要强行通过服贸。比方说，马英九总统当年就在2014年元旦的谈话当中，严正警告服贸的延宕将会引发贸易合作国的关切，那台湾将更难与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是得到更多外国投资。而主要的反对党像民进党，也生怕被说逢中必反，因为当时的政治局势使然，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对服贸议题也是采取模棱两可的立场，一开始也没有对此政策提出明确反对的一个声音。这就让反服贸人士面对到眼前种种的一个不利迹象，对于运动的发展感到无限的悲观，已经差不多认定当时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在体制内能走的政治途径差不多都已经用尽了，再不行动服贸就要实施，而相关的副作用就要广泛降临在台湾人民身上。自此，威胁在眼前就成为了一股推动的强大力量，让群众愿意起身参与这场抗争，甚至愿意跳过被起诉的风险，强行占领立法院。另一方面，虽然成功的占领了立法院，但台面上的领导者也因为且战且走的缘故，对于抗争局面有时候也很难这个拥有及时而完整的想象，或者是对群众的号召。那么这样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又是如何长期维系的？那我想这很大程度要归功在许多在媒体上没有面孔但亲自来到现场的诸多民众。当立法院内的领导者忙着处理运动进程的种种重大决策，那如何让立院外面一起占领街道的民众饿了有东西吃，下雨有东西遮蔽，相关物资的供给还有基本秩序的维持，其实都靠在场民众种种的自发行动以及参与。但这样的自发参与或行动是突然觉醒的吗？从过往对于政治的冷感，时间一到就熊熊成为热情的参与者，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实际的状况是，这样的大规模抗争其实过往都会是有迹可循的，就像法国大革命80底监狱被民众攻陷那样，愤怒的群众攻 共同打破了当时既有的政治框架，让历史走向新的平行宇宙。但回到台湾，类似的急去转型、扭转乾坤的行动，一定也不是空穴来风。今年是318运动十周年，就让我们趁机来回顾这场运动到底为何爆发。而回顾的重要性在于，其实直到2024，这些让台湾人想要上街头的因素并没有完全消失。这边的因素像是执政当局引发的民众反感，其实不断的堆叠。那社会运动其实或多或少都潜藏在表面和平的欢乐之下。那另一方面，这样的一个能量撞上了中国地缘政治的野心，搭配中国代理人不断的煽风点火，其实在那个时候就点燃了这样史无前例的运动。而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情境，并没有消失，这些火种并没有彻底的不见，那未来一定有可能再燃。好，那就让我们先来回忆当时的事发经过，一起来观察前因后果，一起来思考未来的局势发展。服贸战役固然自2014年全面爆发，但是国民党政府从2010年就开始积极布局，其中针对服贸协议的签订，执政党并没有事先公开谈判与签订的过程，一直到2013年6月21号，也就是服贸正式签订的前几天，台湾人才能从媒体报道得知服务业将大幅开放。这样过程几近秘而不宣，等到结果发表才让民众发觉影响深远的做法，自然导致骂声四起，快速累积爆发学运的点滴能量。
我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昨天和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在上海签署两岸服贸协议，最快明年初上路。
有问过我们2300万的人民吗？有问过我们所有的这个产业的工会的人民吗？有没有做评想评估嘞？
政府在这一次贸易协议上面，他跟民间的沟通也好，跟立法院的沟通也好，都不确认。到今天为止，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晓得内容。
而最早一波反对服贸的意见领袖，如出身出版界、时任国策顾问的郝明义，
国家至上，民众第一。而这一次两岸服贸里所有的问题都是只知道经济至上，只知道企业第一啊，是忘记了我们要签约的对象不是任何全世界 WTO 的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有1000颗飞弹在瞄准着我们的一个国家。我们怎么能够不把这个国家安全这件事情当作一个最高的事情来考虑呢？
根据郝明义的说法，开放中国投资台湾的印刷业，却没有要求中国开放出版品的管制，将会为台湾的出版业带来灾难。于是这样的声音进入到同一年的夏天，反服贸的运动也随着气温而逐渐火热。由劳工、环境、妇女、人权、福利等公民团体所组织的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在同年的7月28号成立，召集人是从2011年就开始串联公民团体投入两岸议题的律师赖中强。民主阵线主张两岸协商应该要有更多的监督，且要更透明，也要让弱势劳工的生计获得保障。此外，医疗与福利产业也不应该这样的商业化，对于国家安全疑虑的产业也不应该如此开放给中国投资。那在民间快速累积以及聚焦的这个反对压力下，立法院呢就决议说，那先收集民意吧，再进行服贸的审查程序。也就从2013年的7月到2014年的3月，一共举行了20场的公听会，而最后一场公听会就是在3月10号举行。各位应该可以听到这个数字，就是在318运动爆发的前夕。那么接下来呢，这样的一个算是公听会结束之后，就要交给立法院内政联席委员会来处理这个服贸的审议了。而这场委员会的召委是由国民党籍的张庆忠担任。在3月17号，也就是礼拜一的下午，张庆忠召委呢登上主席台，但民进党立委呢形成人墙阻挡。此时张庆忠那个眼见台都上不了了，就预先拿出准备好的麦克风，马上那个立即当地宣布开会以及服贸二读通过。
到底三月十七号关键三十秒怎么发生的？当初朝野扭打中，主席就这样把服贸案子送出委员会了。只见张庆忠自备迷你麦，加装行动麦克风，一喊完又被扑倒在肉搏战中。可以这样突袭吗？国民党团早就备好行动大声功。
混乱的三十秒内，张庆忠宣布会议结束，留下不知所措的民进党立委以及诸多记者，更有张庆忠为人迄今津津乐道的绰号半分钟。外界多半认为国民党动用议事手段，这样如此强行通过服贸审查，也同时违背了先前朝野协商时这个跟大家约好说服贸应逐条审查逐条表决的这样的共识。而这样的暴冲也成为压垮群众耐心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3月18号周二晚间， 根据先前的规划，民主阵线跟其他的民间团体在立法院外举行群众活动，到了九点左右，我本人也在活动现场，在舞台的正前方，就没想到眼见情势就从平和的演唱会模式急转直下。
九点，立法院大门口的群众准时的发出鼓噪骚动，果然吸引了诸位警的注意。声东击西的欺凌战术奏效。十分钟过后，济南路的侧门也有状况。此时警方已经疲于奔命，顾此失彼，一切就按照想定状况顺利的进行。晚间九点十五分，由林非凡带领的五十人行动小组，就在警力最薄弱的青岛东路的侧门发动攻坚。
很快的，很多学生从其他入口涌进一场内立法院里面，最后聚集了两百多人。抗议者决定用现成的桌椅作为障碍，成功阻挡警察数破的驱离行动。
凌晨时分，警方增援警力已经达到了五百人，决定展开二度攻坚。
到了这个时候，已经约有两千名支持者聚集在青岛东路及济南路，他们包围了企图驱离异常的警察，用行动表示声援。那么这个物资好像是瓶装水啊、食物啊、急救医疗用品啊，也很快的被运送到了现场。那时间到了三月十九号天亮之后，那抗议者呢已经确保了立法院异常的这样的一个算是物理环境啊，警方呢也这个暂时放弃驱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太阳花运动也这个时候正式登场。而运动登场后，国民党内的分裂呢，除了锦上添花，更是巩固了立法院能够被占领的现况。这边就要从当时立法院长王金平的角色说起，因为在法律上，在国会殿堂里面动用警力呢，都需要经过院长的同意。而根据王金平他事后出版的回忆录，我们可以发现，在3月18号的晚上11点，他在电话里面固然有同意江宜桦，也就是行政院长，要动用警力来驱离议场内的学生，但到了隔天凌晨3点，他又透过幕僚要求警察不要再有进一步的行动。那为什么王金平这样的态度就批变呢？为什么他愿意容忍这样的占领行动？他不是立法院长吗？一般认为这边可能有几个答案。首先，王金平当时已与这个总统马英九公开撕破脸，因为这个人俗称马王政争的关系，那他当然没有理由来帮马英九强力的排除政敌。其次，王金平呢，在那个时候因为他跟马英九撕破脸，所以他的党籍也因为马英九在统领国民党的缘故，所以他的这个党籍被撤销了。他在打他这个确保党籍的相关官司，就在隔天的下午就要宣判一审判决，也就是说发生在占领运动的一个24小时之内。那如果王金平败诉呢，他的立法院长的宝座就不保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更没有理由，这是一方面那是政敌，二方面他自己都自身泥菩萨过江了，就更没有理由采取种种的强硬姿态，牺牲自己的名誉去帮助政敌来打击另外一个政敌。所以呢，这件事情就暂且在王金平的这个半买半相送的情况之下，这个警方的一个驱离行动就停下来了。然而国民党的内讧呢，毕竟只能暂时分散驱离的力量，抗议者在对峙的情境当中所能够享有的优势非常短暂，毕竟是强占立法院嘛，这个观感上跟法律上还是毕竟是灰色地带，站不太住脚。所以一旦政治僵局一旦延续下去，就容易引发民意的反弹，为政府后续的镇压找到更多合理的借口。那么在运动初期，这个舆论固然一度是倾向同意抗议者，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警察嘛，毕竟拥有一些这个物理上的力量，那一方面抗议者是相对弱势嘛，所以大家都比较尊重他们。这边就不得不提到323的事件。在3月23号上午10点的时候，马英九先举行了中外记者会。
外界对服贸协议有任何意见，未来在审议的过程当中还有充分表达的空间，但是学生因为不满国会审查的程序，就以违反法律的方式占领立法院议场，使国会运作全面瘫痪了五天，对立法、行政等五院的运作造成严重的影响。让我们冷静地想一想，难道这就是我们要的民主吗？
而马英九的谈话呢，让部分运动者呢不甘浪费占领立院所换来的声量，就决定拉高一切的抗争态势。而到了同一天晚上的七点多，数百名的这个反服贸运动的人们呢，包含学生啊、政治运动团体啊，还有这个一般素人被号召而来，然后也包含这个在下我，那转而试图占领行政院。那这些抗议群众呢，是这个鱼贯的冲入行政院院区，并且也到了行政院大楼里面，随后也有更多的群众加入行动。
半个小时，巨蟒蛇龙保护不了行政院，台湾最高行政中枢已经完全不设防。
到了隔天凌晨，眼见连行政院都不保了，所以时任行政院长的江宜桦呢，也下令强制驱离，不可以再有一个院丢掉了。五院已经丢了立法院了，不可以再丢了行政院。所以警方从隔天凌晨起，就发动了六波强制驱离以及逮捕的清场行动，民众跟这个学生也逐渐开始遭到暴力的驱离。
距离天亮只剩下不到两个小时，行政院广场前的学生群众还在顽强抵抗。凌晨4:26，震爆水车喷出了第一道水柱。明明知道水柱即将要扫过，但同学们依旧手勾着手不肯离开。他们低着头，紧闭着双眼，身体卷曲着，等待强力水柱的冲击。人一个个被冲散了，其中也包括了谢长廷。另外一台震爆水车在中山南路上往前门移动，水柱以仰角冲出了警告，结果激怒了群众一涌而上，驾驶只能缓缓地往后退。此时此刻，行政院内正在进行最后一波驱离。
当震爆警察进来的时候，他们手无寸铁，他们躺在那边只是诉求，就是说出他们的诉求，然后警察就是拿着那个打下去，这已经严重的违反了比例原则，也非常的蛮横，就像野兽一样。
时间走到这个清晨5点，警方已经完全驱离占领行政院院区的抗议者。最终，这场驱离虽然对警方俩是成功的，但也造成了上百名抗议者还有警察的流血受伤。这波被国家暴力侵犯的怒气以及民怨呢，也表现在所谓反服贸大游行的机会上面。在凯达格兰大道上面，这个报纸的空拍图这样拍下去，就是密密麻麻都是反对服贸、反对国家暴力的这样的民众聚集。但随着聚集的高峰过去，对峙时间不断延长之下，那么街头占领运动带来的种种不便跟毫无进展的一个表现，对于大众来说也逐渐变得难以忍受。从民意调查我们可以看出大家的态度，在相关活动这个在3月30号之前呢，太阳花的支持率还是蛮高的，这个顶多就降一下下来。但是在大约3月30号之后，这样的一个支持度就出现了逆转的现象。那这样的一个态势也让国民党政府呢，打算在进入4月之后就要来强行动用警力把人赶出去这个立法院里面了。那像是这个台联党前主席黄坤辉呢，在他的相关的一个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从王金平那边得到消息，据说当时行政部门就要在4月初，像是5号6号左右，早一天来驱离学生。那马英九在事后的一些谈话当中提到，他的底线就是回归1年前朝野协商逐条审查逐条表决的共识。换言之，当时的马英九他就不打算继续容忍学生占领立法院了。固然在此之前他在记者会上面对于学生还颇有称赞，给一些这个宽慰的态度，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进入4月初之后，他就已经逐渐不想再忍下去了。所以呢，就连太阳花运动的领导团队在当时也深知他们已经面临到急迫的压力，需要在整个运动能量消耗殆尽之前尽快收场。但问题就在于，如果我们是这样的领导团队，我们能随便退场吗？已经头已经洗一半了，可以随便这样撤场说不理就不理了吗？拍拍屁股走人吗？所以不行的。因此在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确保某些成就能够达成，来说服自己跟参与者能够这个顺利的离场。不过由于马英九在当时许多记者会当中，他的态度就是他表明了要拒绝撤回服贸这件事情，所以当时的运动团队呢便将焦点放在两岸监督条例的立法。这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于说，一个是要终局的退回服贸，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退回一步，我们先不谈撤回服贸，但是我们先把监督服贸要不要通过的所谓的两岸监督条例先通过，也许这个搞好了，程序搞好了，实质上最后服贸也会没通过也不一定。所以呢，运动团队呢就坚持要通过这个立法，并且在这个服贸审查前呢一定要先通过监督条例，没有监督条例是不能够做服贸审查的。这也让这个马英九以及反服贸团队的对峙继续迈向第三个礼拜。所幸其中国民党并没有真的如同传言那样冲进去，众人坚持也逐渐获得回报。进入到4月6号，也就是第20天，立法院长王金平呢抵达被占领的议场宣读发言稿。
他首先称赞学生的理想，接着呢，他也指出运作良好的国会需要执政党的宽容、跟在野党的智慧，还有公民的支持。他表示，金句来了，他不会在两岸协议京都条例立法通过之前召开关于服贸审查的政党协商的机制。所以，由于王金平造访之后有落下这样的承诺，那么太阳花运动的领导团队们也就召开记者会表示，这个岛屿终于好重见天光，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样的一个心中的期待，对于运动成就的一个满足，也算是告一段落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公民团体以及相关的领导团队就密集的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协调退场的机制。而在隔天4月7号的晚上，那么团队们呢也就宣告他们的占领活动将在三天后结束。那尽管在立法院内的团队做了这样的宣誓，而立法院外的现场也有人许多这样子批评退场没有经过全体公民充分讨论的声音，那也就让人说运动尚未成功，不应该赶快这么急的撤场。不过虽然如此，在4月10号的晚上仍然出现了一场盛大且欢乐的告别晚会，那也就这个宣誓整起占领运动就要逐渐落幕了。所以呢，这场盛况空前的社会运动呢，最终仍然是以一种有力抗争的方式，这个画下一个句点。但是这场壮大事件的种种因素到底是什么？这些因素是否到了2024年还依旧在台湾上空盘旋？我们会不会因为有这些因素的存在而有下一次的太阳花运动？那么这些因素到底是什么？就让我们在下一个阶段一起来讨论。烘托太阳花运动的因素原本有下列四个方向。第一个是抗议网络的聚集。我们不是常说东亚文化就是儒家文化，不是要求民众顺从政治权威吗？那为何台湾民众当年愿打破政治禁忌，起身闯入或围堵政府机关，并借此挑战中国政府呢？尤其在2010到2014年间，有一个世界价值观调查，在这个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国家当中，也就是 OECD 的国家里面，无论其诉求为何，原则上反对参与和平请愿及示威的民众占比是这个分别为 25.9% 以及 44.9%。 那在台湾呢，更是高达 56.7% 是反对和平请愿，以及 71.4% 是反对示威游行的。这项调查清楚显示，当年呢民众面对政治的态度，顺从权威的这样的传统观念依旧根深蒂固。那为什么到了2014年318学运会这样如此这个大规模的爆发？也许大家会说这是因为时代变了，世代不同。但对于太阳花运动来讲，一群具备批判意识的青年，那也只是运动成功的一部分的条件。重要的是政府种种失去民心的做法，在过往马政府执政时期召唤了许多抗议行动，而逐渐累积打造的人际关系网还有抗争能量，都是壮大后续太阳花运动的根本基础。简单来讲，从2008年的野草莓运动到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这六年之间，一群学生呢就串联了校园内外的人际互动，这个带动了一波波的抗议风潮。回首2008年11月的这样的野草莓运动，是起源于中国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呢要举行所谓的江城会谈。那许多民众担忧说，马政府在举办这个会谈之后，可能会出卖台湾利益，因此举办一连串的抗议活动。但是呢，警方呢排除归排除，这个执法过程中也被批评执法过当，像是不准民众举中华民国国旗，而这个抢走人家的旗子啊，与抗议民众发生激烈冲突之余，还有后续警棍打伤民众的国赔的一个争议，也让外界批评说这个是威权复辟。于是在同年的11月6号，许多来自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发起抗争，那到了隔天就是7号，那有一批是在行政院前抗议的民众跟学生呢，在警方驱离之后就转往邻近的自由广场继续静坐来抗议。那11月9号，学生呢在当地呢就发表了野草莓行动声明，将运动定名为野草莓运动，于是就在中正纪念堂的那个区块展开了一个多月的静坐抗议跟街头演讲。时间拉到10月7号，学生呢想要把这个运动这个扩大更多的来支持，于是在没有依照集邮法来申请集会游行的前提下，就发起了1207也给你看大游行的活动。学生呢这个走在凯达格兰大道上这个台湾抗议要求马英九总统跟刘兆玄行政院长公开道歉，希望国民党能够保障人权多一点，还有修改集邮法这样子。那时间到了10月11号，自由广场前静坐的学生们呢就遭到了警方的强势驱离，就宣告了正式落幕。那整起运动在2008年看似昙花一现，但它的代表性在于这是继90年代野百合学运后再度出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改革运动。所以表面上看起来野草莓只是一场过往的失败的运动，但却带来了许多深远的影响。首先呢，在90年代野百合运动之后，其实学生们呢慢慢失去对 这个全国性议题的关注。然而时间拉到2008年，野草莓运动的出现，虽然它一开始的焦点是摆在人权议题，比方说集会游行自由，但却仍是在太阳花运动之前，学生运动族群难得有机会去触碰到两岸交流的问题。毕竟一开始是要抗议这个江城会相关的人权议题，那也反映了台湾人开始关注北京行动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好，那其次，成员们呢也记得野草莓运动失败的教训，决定重返校园，借此打造新的组织跟基础。因为没有固定的人脉跟行动，就没有能量去延续抗争的这样的发展。所以呢，他们决心回到校园里面来打造一个全新的校园组织工作。这样的活动也在事后随之开展。于是各大专院校，比方说摄影取向的社团呢，就在这样的事件之后如雨后春笋般浮现。先前比较没有学运氛围的学校也开始出现新的社团，那已经有基础的或者是原本沉积已久的这样的意义性社团也都能够重新恢复活力。这边比方说像是成功大学的零二社、清华大学的激进笔记、中山大学的放狗社等等等，都是在野草莓运动之后这样重新复兴一番。好，那么在野草莓的基础之上，社运社团之间呢也能够彼此跨校串联，那也为后续的社会抗争，比方说在官场工人抗争里面，还有大埔反土地征收案里面，还有反媒体垄断案里面呢，带来源源不绝的动能。而太阳花学院领袖1988年生的林非凡就是最好的例子。
2008年野草莓运动，当年林非凡只是成大政治系二年级的学生，他加入静坐游行的行列，这是他的政治启蒙。回台南后，他创立了零二社，积极参与社会运动，这造就了他每次出现在镜头前总是思路清楚，说话条理分明。即便他毕业了，零二社的学弟妹依旧延续他的精神。
虽然在2008年的时候，林非凡可能本人也无法预见后续将跟他的伙伴们携手进入一段风云汇聚的时光，但那时所打造的人际网络却着实成为林非凡能够这个跟其他伙伴携手进攻立院的幕后推手。总结来说，台湾的公民社会呢，在历经许多挑战政府的抗争，这股堆叠的紧张终于在服贸争议点燃引信后一次大爆发。第二个因素是经济发展使然。支持服贸协议的一方认为，中资可提升台湾经济，是振兴台湾的大补丸。台湾企业呢，也能趁机吸进中国市场，强化台湾的国际竞争力。但当年呢，更多的人则认为，两岸市场的规模差距过大，中国资金来台呢，将冲击台湾中小企业，造成台湾厂商过度依赖中国，且无力资本抗衡，最终形成亲中的利益集团。大家都这个西瓜喂大边了。而这样的恐惧呢，从世代发展来看，可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1980年到1999年之间呢，台湾平均每年的经济成长率是 7.6%， 在2000年到2014年之间呢，却只有 3.8% 左右徘徊。后果即是这个25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呢，逐渐攀升。从1990年到1999年，台湾的平均青年失业率是 5.7%， 那刚才的2001年到2014年呢，就成长到 11.6%。那失业率是一回事，还有薪资的长期停滞。从2000年到2014年呢，每个月中位数薪资实际上降低了 0.14%。 那很显然的，在80年代亚洲四小龙这样的经济体的发展，那从数据上来看已经逐渐丧失了往日的风华。那所有的台湾年轻人呢，都要面对更加严峻的劳动挑战。具体来说，背后这样的一个发展因素就是台湾的企业利用他们从中国获得廉价劳动力的一个情况，趁机压低了台湾本土的工资。而这样不断吸进的经营方针呢，就为台湾工人跟青年呢带来了就业跟薪资的停滞期。而这股余韵呢，也一直持续到靠近太阳花学运那些年。这边以这个服贸进来可能会受害最深的传统印刷业为例。
黄福来说，过去生意好，光是外销就可以占营业的60-70%，但现在客户为了省钱全跑到中国下单。很难想象如今开工率不到60%的台湾印刷厂，接下来要怎么面对中国的强势登台？
而台大经济系的林向凯教授也说，
只要在地的印刷厂碰到这种情况，两条路嘛，要不然你就跟他拼，要不然你就选择我要退出。退出的话，他就是关门嘛。你跟他拼，但是你大家都忘记，中资这些企业，很多背后都有官方的资本，所以长期他有特权，长期他接受政府补贴。
于是呢，前面让大家听到这些种种的发展，也不免让当时的台湾年轻人普遍认为，过去在工业化起飞时期呢，那股向上流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已成为过往云烟，所谓的黑手变头家呢，恐怕只是神话故事，当今的台湾年轻人呢，恐怕已经无法再次想象。因此呢，许多人在这个进攻立法院之前，在台湾化运动之前，这样心中对于大环境的设想，就是几个因素了，薪资停滞啊，阶级流动封闭啊，自我评价负面啊，点点点。于是呢，那看到这个大举而来的福茂及排山倒海经济风暴的想象，那对于相关的抗争又怎会不动心呢？第三个掀起运动的因素是中国霸权进逼。提到台湾化运动，就不能不提到中国统治者的政治野心。该国为了政治目的呢，经常有意识的制造台湾的经济依赖。像政治经济学家赫胥曼呢，在1945年的经典《国家权力与外贸结构》当中就提到，大国会运用的贸易依赖呢，对于小国进行政治渗透的作为。他说，经济战争呢可以取代轰炸，经济压力可以取代挥刀舞剑。事实上，我们可以证明呢，纵使战争被废止，外贸还是会造成两国之间的依赖跟影响关系。那这就好比1930年代纳粹德国先造成邻国如保加利亚呢对于德国的贸易依赖，再运用这样的依赖的结构，就趁机要挟那些邻国。那这些都是呢，过往强权利用外贸作为国家工具的一个种种例证。而中国贸易呢，这个创造了许多这样的一个情况，渗透到这个很多台湾政治活动。具体的一些痕迹呢，像是从1988年中国政府就设立了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在各省市呢设立相关机构。中国官方呢，从不掩饰的提供台湾商人种种的优惠措施，目的就是希望透过经济来达成政治上的统一。其他相关数据像是从1998年到2014年，台湾对外投资分别有 63.2% 的金额是流向中国，那中国也迅速成为台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包含这个香港地区在内，在1990年占台湾对外贸易的 8.5%， 到了2014年太阳花学运这样这个风起云涌之前，已经增加为 29.7%。 那2012年呢，还有另外一个数据，就是台湾前300大的企业有 30% 的营收是来自于中国。所以这样如此紧紧相拥在一起的一个经济发展，也让北京政府取得了一个改变台湾政治现状的杠杆。诚如 John Mearsheimer 所说，台湾与中国进行贸易，协助发展其经济重镇，等于是协助创造一个新生的巨人，而这个巨人却想改变现状，包括终结台湾的独立。简言之呢，中共呢就不断利用我们台湾对这个中国的经济依赖，用让利的外观呢，让台湾不断的服下包裹糖衣的毒药，让台湾陷入到经济依赖之中，北京就越能够从中获取政治利益。然而另外一方面，在台湾企业不断被温水煮青蛙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那台湾社会自我认同呢，其实早在1995年呢，它的这个自我认同就产生转变。所谓的台湾人认同就已经逐渐超过所谓的中国人认同。根据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的长期调查，在318运动发生的2014年呢，这样的台湾人认同就攀上高峰。该年自认是台湾人，而且只是台湾人的民众就达到了 60.6%。 自认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人呢，仅剩 32.5%。 这个情况就算到了2024年也是有持续扩大的趋势。
2023年台湾民众对台湾或中国人认同趋势有 61.7% 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近四年来都在60%以上。认同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有 32%， 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则是 2.4%， 创32年新低。
台湾人，
我是台湾人，
我们就在台湾出生了。
因此台湾人的认同提升呢，与抗疫行动之间呢，成了一个成正比的关系。意思就是我们自我台湾人认同不断提升的一个同时，就越不愿意这个中国野心进逼，包含了这样的一个经济侵略的模式。中国的统治方式呢，好比香港那里的自治法治还有新闻环境呢，都是日渐恶化的。那民主化的程度如此被这样的一个算是恶伤，那台湾呢，好不容易脱离戒严的这样的爪牙的掌控，建立得来不易的民主，如此又要面临中国的大举进逼，独立自治如果受到压迫的话，那么这样子一个对于现状发展的深层危机，这样的一个存在感的一个算是受伤害的感受，也促使了台湾人参与了这一次史无前例的抗议运动。第四个因素是中国的代理人前仆后继。前面提到为了吸引台湾人的关注，北京政府端出种种优惠措施，无形之中呢也创造出一群享有特权的在地协力者。 那这些在地协力者呢，不一定会在额头上面写的我是共匪两字。那不少时候呢，他们是用企业家的身份来走跳江湖。那这群集结的企业家呢，至少可从1980年代在台湾的发展说起。当时在国民党主政的行政院呢，展开了国营事业民营化，把许多过去垄断的上游产业以及金融电讯业呢，开放给私人大资本家，让他们呢，获得了国家的特许，并借此去经营相关获利丰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也借此成为呢支持国民党威权垄断政权的盟友。那时序进入到民主化之后呢，谁都有可能会上台执政，因此这些以资本家走跳江湖的政治协力者，也把他们的这样的寻找伙伴的眼光放到了对岸。像是离台湾化最近的总统大选倒数之际，当年表态支持马英九总统续任的企业家也就越来越多。那当然不能说支持马英九等于是这个是政治协力者，不过从他们的言谈当中，比方说当年长荣的张荣发还有台塑的王文渊就相继表态支持，我们在2024年现在都觉得怪怪的或者是有争议的九二共识。那当然了，这个威权的这个威英聪呢，除了弄这个有争议的沙拉油之外呢，也出席了听马造势大会。那许多的企业家呢，都出现在马英九阵营的电视广告里面，为马英九的外交跟两岸政策背书。那九二共识呢，就俨然成为许多商界大佬的一致共识。好，那这样的一个共识，这样的一个集结，也就让中国政府更加放心用经济力量去游说台湾，因为他发现了有好多愿意接受仲介的团体呢。那么这些团体呢，其实也就是过去奠定在国民党前建构的裙带资本主义之上所以在所谓两岸共同繁荣的口号之下，那也许真正统一享有好处的人呢，恐怕是两岸的权力以及资本阶级试图从两岸基层民众的血与汗当中呢，挖取一些他们想要的政治以及经济利益。那也或许正因如此呢，台湾的企业他们呢，都纷纷提出了许多赞成服贸的论点。
香林集团董事长同时也是商总理事长的赖正义代表台湾产业，希望学运停止，因为服贸的脚步不能停。
如果我们把关把好了，我想我们没有什么好怕。
这是我们的技术跟我们的原料是世界第一的。
景店小给那些年轻的小朋友在画画画画干嘛，做体操也不是这样的嘛。
因为有非常大的市场在大陆所以我支持越开放越好。
那附带提到随着立法院占领态势的持续，在当年太阳花运动的这样的发展之下，那中国也其实开始了解他们所释出所谓的利多也不过是被一小群所谓特权人士所享有。那么北京政府呢也开始反省是不是要对其他族群多一点关怀。于是呢，他们在太阳花运动之后呢，就纷纷推出许多为中小企业打造亦或者是拉拢台湾在地里长，又亦或者是台湾青年学子的一些优惠政策，试图安抚那些过去在服贸当中自认没办法获利的族群。比方说在运动过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2014年6月来造访台湾，这是这个太阳花运动之后呢，北京政府首都派来的高层官员。那张志军在这么多的活动里面呢，就特意安排去面见大学生代表，很明显的从外观上来看就是要企图化解当年年轻公民对于中国的种种疑虑。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他今天首度的表示，如果有机会他不排除希望可以跟学生来对话。
受益面不是非常均衡，好像是有一些更多的是大企业受益，因为大企业的实力更强一些。
一开口就点出问题焦点，反服贸学运后张志军首度现身，原本力挺马政府的态度出现了微妙变化，不排除跟学生对话。
不过可想而知，张志军所到之处呢，就是依旧吸引了这个台湾运动这个累积起来的大量抗议者，他的车队甚至被围堵啊，投资白旗抗议啊。那这样的一个算是抗议的能量，也让张志军呢临时取消了后续排定的行程，提前搭机离开。我们从外观上可以看到这样打破这个先说好怎么不办事的外交礼仪的举动，其实并不寻常了。不过这也反映了两岸发展确实因为太阳花运动的横空出世而备受扭转。以上呢就是打造太阳花运动的四大支柱。那么在运动之后，台湾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未来还有可能有下一波的太阳花运动吗？就让我们到下个阶段一起来讨论。如果要问太阳花运动对台湾带来什么影响，不外乎就是改变政治地景，打造政党轮替，创造第三势力，让亲中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成为票房毒药。那政党轮替的脚步呢，要从2014年的11月地方选举开始说起由于太阳花的运动呢，或多或少已经成为某种理想情操的代表。那不只是民进党与台联党的参选人，甚至有些南部的国民党参选人也试图挪用符码在传单上印制太阳花的图案，或者是利用宣传车来播放岛屿天光。 而台湾运动所养出的许多政治明星，如黄国昌、林非凡、陈伟霆等人呢，则共同创建了这个所谓的岛国前进这样的组织。而岛国前进呢，也后来成为促成时代力量建党的一股基础力量。而后续的相关社会运动，如反核运动或反课纲调整运动，也延续了台湾运动所这个累积堆叠的抗争能量。那其他如都市更新啊、环境保护啊、性别平权等运动，也间接因此获得了许多运动的先血。那么这样的相关的运动组织呢，纷纷都打说要承继太阳花运动精神的口号。那无论他们关注的议题是什么，新兴的组织又是怎么样的太阳，都有明显的一个所谓的集结的一个共识，也就是所谓的把国民党当成最主要的一个对手。因为国民党在这些诉求上面呢，通常都采取的是反对的态度。那么这些集结在民间社会相关的反对态度，也或多或少让国民党在2014年的地方大选跟接连而来的2016的总统大选遭逢了选举挫败，那也间接带来了所谓第三次的政党轮替。而2016年的国会选举呢，更是造就了我们现今朗朗上口的所谓第三势力。那像是当年呢，包括黄国昌在内的三位时代力量参选人呢，在区域席次当中胜出，加上政党票所取得的两席不分区这样的代表，那共五席的这样的立法委员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成为民进党跟国民党以外国会第三大政党。那时代力量也一度活跃于政坛。如今呢，这股第三势力的政治能量，就在时代力量本身大起大落之后几乎我们现在都可以说被柯文哲所带领的民众党所吸纳了。所以就有人说，太阳花运动下谁是撑最久的受益人那莫过于柯文哲。那这位昔日靠太阳花运动逐渐累积声量并且靠着绿营资源的很浮选进入北市府所谓的素人，在第二届选举因为和民进党分手之后，在北市这个三强硬的情况下险胜，那持续打着不蓝不绿蓝绿一样烂所谓的中间力量持续吸引这个不喜欢蓝营跟绿营的选民支持。那虽然败选但却也在2024总统大选拿下了369万票，也带着他的民众党夺下立法院席次8席，让柯文哲跟民众党的这样的团体得以政治延续。好，不过呢，既然打的太阳花运动起家，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呢，在大选期间曾说太阳花是反黑箱，不是反服贸，也成为这个被众人批评的焦点。好，我们来听听他是自己怎么为自己说话的。
我后来是看了9年前的影片，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第一，先通过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有个规范出来，那再来是货贸比服贸优先，因为这个服贸牵涉到人，你知道，对整个社会冲击会比较大。所以我发现我9年前跟现在逻辑没有不一样，我如果有改变我一定会说明，所以我逻辑没有改变。
相对于此更特别的是与柯文哲选择后来站在一起的黄国昌。黄国昌因为当年是太阳花运动领袖暨政治明星之一嘛，如今却与柯文哲的民众党并肩同行，担任了民众党的部分区立委，种种的政治选择也格外引人侧目。而太阳花运动呢，除了造成蓝绿政党的实力消长、政党轮替，还有第三势力的一个串起，更是台湾社会对于中国观感走下坡的一个转折点。从台湾运动之后，由于比较不喜欢中国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势力比较巩固，所以呢，两岸呢也渐行渐远。那随着美中关系恶化，或者说我们说对峙，还有新冠疫情等全球情势的发展，也更加影响了台湾与中国彼此交流的可能性这表现在几个算是指标上面，像是经贸依存度、投资跟人员往来等交流的面向上面。其一，据经济部统计，台商对中国的投资占整体对外的比重，从过去10年来节节下降，从2013年的63.多%降至2023的11%，那都创了历史新低，显示呢，中国不再是台商的投资首选。这边引述联合报的调查哈。除了跟太阳花运动在社会上弥漫的种种排中氛围有关，国际局势中美冲突也是资本迁徙的重要因素。以电子产业为例，像是英业达、鸿海、人保等等，皆在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的这几年当中，把产能移出台湾，落脚东南亚，如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地。那至于对中国出口方面，刚刚我们提到的是投资，过去十年呢，台湾对中国的这个出口比重仍维持在40%以上。那2020虽然高到了43.86%，但是在2022出现变化，台湾对中国出口逐渐衰退，像是在该年就衰退了 1.6%， 两岸贸易依存度就降到了 38.8%， 隔年2023就降到了 35.2%， 皆创下2002年以来的新低。所以我们可以从投资还有这个出口方面看到了我们跟中国拉开距离的一个地方，刚刚是钱的部分，那人呢，可以从中国旅客来台观光的这样的指标来看起。那自2008年开放中国籍旅客来台观光之后，在马政府时期的2015年是高峰，这个当时中国籍旅客曾高达1年418万人次的巅峰， 而相对于此，中国留学生来台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2011年开放中国留学生来台之后，像是首年我们相关学生合计是12000名多人，在2016年达到40000多人，其后逐年递减，到2023年只剩4000多人，为全盛时期的1/10啊。所以像是联合报去访问国民党相关大陆事务部主任林祖嘉，他就表示现在基本上是回到2007年的时候，就是时光倒退了，时间往前走，但是这个人事已非，往后退，两岸目前只剩下少数的商务人员往来探亲，以及极少数的学术交流。好的，以上是这个发生在太阳花运动之后的时代碾过的一个政治地景，但是时代的巨轮固然碾过，但是类似的事件是否会重演？从前面我们提到几个要素，比方说中国野心进逼，还有带路人引路的影响下，一旦中国以上逼政的进攻再度卷土重来，不免又有一波建筑防御攻势的必要。像是今年呢，中国持续以贸易之名在世界各国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去掠夺相关的资源，比方说纪录片被偷走的国家展演出一个内容，就是像是厄瓜多政府呢，从2007年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想说换取中国的贷款跟建设计划，但是为了还这个贷款，里面的契约呢，就逼迫厄瓜多政府呢，要面临到交换自然资源之外呢，这个相关的自然资源被严重的开发破坏。像是厄瓜多前能源部长阿克斯达就说，问题在于我们正在尝试以中国帝国主义取代美国帝国主义，所以换汤不换药了。但是呢，台湾呢依旧有所谓的反对以上逼政的说法的人，像是马政府时期的陆委会前主委这个赖信元其指出，这个长久以来呢，中国大陆呢就是台湾最大的市场，不管我们同意不同意或喜欢不喜欢，他所谓的大陆市场就是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这不是鱼与熊掌的选择，世界的运转不会以台湾的意志来转移的。还有许多的政商名人如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在今年也就持续表示，这个2024年依旧是非常动荡的一年，充满不确定性，远东集团将持续进行全球化的布局， but 大陆跟东南亚一个都不能少。他说大陆是相当重要的这个市场，企业只能带着哭脸走向别的地方。他说自 ECFA 实施以来，对于台湾很多的企业来说都有非常正面的影响，他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追求繁荣，不想要经济衰退。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就算中共那边心心念念的是台湾与中国的统一，并宣称这是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妥协的一部分，完全把台湾人民的独立跟自主晾在一旁，但却仍然有政治人物跟企业家持续为这样的政权跟为我们递出的这样的有带刺的花朵打造台湾与其连结的康庄大道。那最近一波啦，虽然跟经济发展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在所谓金门快艇冲撞的争议当中，台湾的立法委员做出了高度争议的判断跟反应。
只是中国渔船翻船案在调查还没结束，责任尚未厘清之前，高金素梅就定调是金门撞船，用字针对性十足。议员通批他到底是哪国的委员？
高金素梅内政委员会的赵伟，专案报告直接定题目叫金门撞船案，他到底是中国人大的委员呢，还是中华民国台湾的立法院委员呢？怎么知道是金门撞船案？如果你要说金厦海域执法意外事件，那 OK 没有问题啊，因为不管什么立场，大家都同意它确实是一个意外事件啊，有人命的损失是个遗憾啊。金门撞船案，哇，这个已经很明显的预设立场
啊，海上执法嘛。难免碰撞嘛，擦撞嘛，所以是否直接由这个民意代表诠释为撞船，好像带有一丝故意恶意的一个情况，就产生了彼此认知的一个歧义了。尤其呢，这是一个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带头的专题报告嘛，那在相关刑事鉴定还没有完成司法程序的前提下，那如果说民意代表们在用语上面有意无意的去制造所谓国内社会族群对于认知上面的冲突，那这个对于国与国之间，中国跟台湾之间国家利益跟尊严来说，是否会有显著的打击，这就值得我们再深思一番。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在这个用词上面一旦渲染是台湾是恶意的，我们是故意碰撞让这个对方人民受伤死亡等等，那到底是这个想要产生什么样的政治效应？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说法或政治效应跟中方所不断释放出来的一个版本却这么的样的相像？也许他们心中不是这样想的，台湾的民意代表可能不是这样想的，但是外观上这些民意代表嘴巴说出来的话却活脱脱不小心的好像把他们变成这个中国在台湾的代理人一样。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如何拿捏跟中国之间的互动，未来一定会持续是台湾政治的主要课题，还有想法上的分水岭。无论如何，不变的是台湾跟中国之间呢，依旧很容易落入到所谓的民族主义的主轴，去持续发展彼此的关系。那由于呢，在台湾运动之后呢，主流台湾群众相当反对中共提供的种种经济条件，而中国呢又不愿意跟民进党政府来合作， 啊，从某种趋势上，民进党政府呢应该会在中国议题上把持的相当大的优势，以至于国民党政府很难变成执政党。所以呢，这也意味着中共会持续使用不少的胁迫手段。那一方面嘛，是要他们在内部呢巩固自己的支持者，让大家都因为民族主义而再次复兴。那另一方面呢，也要试图的来吓唬台湾群众，使大家来屈服。尽管如此，那这个面对到中国可见的威胁，要对台湾使用武力，或者是他们这个拿起武器呢来棒打自己境内的发展的民主运动之际，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乐观的说，台湾群众一定会团结起来。这不是我们非得这么做，而是因为我们确实这么做过。回想一下，台湾化运动呢在开始呢，在一开始的那一瞬间呢，就有许多支持者自愿呢牺牲他们自己的时光与金钱，把他们自己获得物资呢送到占领区。比方说，像在3月19号的凌晨，中南部就有紧急发动的一个北上巴士，再送学生前往立法院到现场抗议，费用呢就由其他成年人来出，这个学生们不用来担心。那学生参与者呢，只要在占领区从事志工活动，就可以凭票跟来申请补贴。那另一方面，事实上这太阳花运动的名称呢，也正是来自空明的慷慨解囊，它就是来自某位花店老板的心意。媒体镜头拍到有这个花朵送上这个一场的义台，所以呢就广为流传这个太阳花的这样的一个名称跟象征，还有符码。这也好比在香港的雨伞运动了。为什么叫雨伞运动？就是因为抗争现场呢就有旁观者把雨伞丢给被包围的学生，提供他们一些设备以防御来自警察胡椒水的攻击。那当然除了物资资源包含这个充满心意的花朵，还有这些这个要维生的物资，占领行动也需要其他专业人士的支持。比方说在台湾就有许多的医师、紧急救护技术员，还有医疗相关人员24小时轮班，有急救站啊，有医疗人员轮值留守啊，确保在场民众的一些身体安危。那技工人员呢，更在占领的前几天呢，在立法院议场里面这个缺乏空调，占领者都快要这个受不了通风不良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犹如天降神兵，由某位水电工呢搭建的临时的通风系统，让大家都能够在现场呼吸的新鲜空气。所以如果没有基层民众的参与，没有这样的创新，没有这样的勇敢的一个挺身而出，是绝对不可能集结如此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更精准的来讲，所有的参与者不只是在这个媒体前面高声呼喊的那些政治明星，所有的参与者实际上都共同打造了一场属于我们自己心仪的一场运动。在当年呢，占领立法院这件事呢，其实更是许多年轻人他们参与社会运动的第一堂课，借此积极参与后续的抗议行动。我们可以透过这些传承以及算是点滴的累积，清楚的看到，当人们开始贡献自己的时间跟力量，他们自我的认同跟私人的生活也都会因为参与而发生改变。在太阳花运动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打压之下，台湾的社会经常弥漫着一股反动的论述。这个论述是这样讲的：不管我们怎么反抗，都动摇不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巨大影响力。那么，不如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不要白费力气。那不如我们参与到中国崛起这样的一个趋势当中，自称我们是中国人，来谋求个体的利益。那这其实也是刚前面赫胥曼提到的所谓的反动的论述里面的无效论。可是呢，反观而来说，太阳花运动的和平落幕，并且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胜利，其实也再再显示了努力真的是可以带来改变。那么在2024的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并大声的一个传递下去，告诉大家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这就是十年后百年后318运动仍然在今天值得被回顾的原因之一。这件事就是我们只要持续巩固心中的价值，就能够将其发扬光大。这股价值就是在太阳花运动期间为自己去争取不受宰制的自由，不管你的阶级，不管你的出身背景，不管你想要干什么，你都如果不想要受到专制威权的统治，你只想要在民主共和的体制下来发展自己想要的样子，我们就能够形成命运共同体，共同宣誓不愿受到外来意志左右的自由人。这样的一个旅程，在太阳花运动短短的二十几天，不只带领参与者认识岛内不同的议题，因为街头就像一个大型的一个公民教室，不同社群之间彼此的关怀，也让我们重新认识台湾的主体性，也重新找到自我的自主权。这都是太阳花运动带给台湾人许多非常珍贵的礼物。总的来说，太阳花运动也是一段让每个人找回自我，让社群刻画出彼此不同的面貌，并且呢认识到什么是国家的一场集体盛大的行动。而在路途中的种种的一个发展，由所有参与者共同刻画出来的政治地景，就是一种我们对于台湾该如何发展的美好想象，并且把它具体化呈现的一种方式。而这段把理想实践于日常的旅程，不该消失在当年众人逐渐老去的记忆当中，应该透过不断的宣讲把它传承下去，让每一个新生的台湾人在面对困难跟挑战之际，都有机会想起在那段伸手不见出口的黑暗精兵当中，所有人是如何坚持摸索下去。这样心灵的火炬，这样黑暗中的光芒，透过节目就交给各位了。 好的，我是节目主持人大黑。如果你觉得节目还不错，欢迎分享在社群媒体给更多的朋友知道，或来我的节目或社群媒体下面留言。很期待能跟大家多多互动，知道大家想听什么。召唤法力，我们下次见。